最近有一出的电影呢，故事就是描述了一个的小男孩，他天生因为基因遗传呢，而个面和个头呢是有一些的残缺，即使做了20多次的手术呢，仍然是相当的扭曲。在这部电影的宣传的单张里面呢，是这样写：人生或者有残酷的时候，但是爱能够走出超乎意料的奇迹。而这个的小孩子呢，他是患了一个这样的症，叫脑，即是头，脑眼缺陷症。所以当他回学校的时候呢，他要戴着一个好像太空人那个这样的头盔回学校。德兰修女当他去收容被遗弃的临终者、街头的露宿者、病患者、被遗弃的妇女，同埋他去呢服侍一啲咧成身生晒咧疮嘅细蚊仔嘅时候，佢话：我喺度服务紧呢一啲嘅人士嘅时候，我从佢哋身上见到耶稣基督。佢视呢一啲嘅服侍为对耶稣基督嘅服务，爱人同埋爱神之间嘅关系系密不可分嘅。透过服侍，我们可以展现对神的爱。所以在约翰福音13:35那里讲到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在2017年今年全年讲坛的信息，我们都聚焦在门徒使命这个的主题上面。我们盼望门徒使命是我们所常常无论曹牧师在这里或者其他的教牧同工在这里来到讲的，就是我们盼望我们全个的城镇的弟兄姊妹能够在这个的天天祝福更像耶稣基督领人蒙福这个的生活方式上面呢，我们呢继续操练下去。那接下来这几年呢，我们都会继续操练的BLESS， 让我们呢都能够不要不记得这个的使命，门徒的使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段的圣经，是马太福音25:31-46，我们一起的是读完这一段的经文。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二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记住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作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侍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這些事你們既不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不作在我的身上了。這些人要往永刑裡去，那些義人要往永生裡去。在馬太福音呢，有五個講論，有登山寶訓講論、差遣門徒的講論、天國七個比喻的講論、有群體規則的講論。來到第24章和第25章，這個就是末世的預言，末世的預言或者叫做終末的講論。先呢，以門徒問耶穌末世的預兆是怎樣啊？門徒這樣問，請告訴我們耶穌，什麼時候這些的事情你降臨和世界的末了有什麼的預兆呢？最後就藉著25章剛才大家讀的一段的經文，31節至到46節來到做到做作為這個的比喻的結束。所以當人子在他榮耀裏面同著天使降臨的時候，他要坐在他的榮耀的寶座上面，萬民都要聚集在一起，在他面前他要將他們分別出來，好像牧羊的分別綿羊和山羊一般，將綿羊安置在右邊，將山羊放在左邊。這個是一個末世的圖畫，是一個呢我們的救主再臨的一幅的圖畫。耶穌一定會回來，這一段有經文說什麼？耶穌一定會回來，何時啊？日子是何時啊？很多人很喜歡呢去預測耶穌何時回來，但其實重點不是什麼日子，而聖經亦是很清楚告訴我們，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的使者都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獨父知道。雖然如此，歷世歷代都有很多人去預測耶穌回來。所以上個禮拜三當梁明森牧師在講周三祈禱會的時候，他都已經講了很多人來到去預測，甚至呢不做工然後包機然後就去某個地方然後等耶穌來，每一次的預測都是錯誤的。重點不是在日子，重點是警醒，要警醒。為什麼耶穌會要再來到呢？我思想這個的問題的時候呢，我看到馬太福音在第一章的23節，耶穌的名字是以馬內利，就是神與我們同在的意思。然後去到馬太福音的中間大約是18章的時間呢，就講到有兩三個人奉耶穌的名聚會的時候呢，耶穌就在我們當中，即是耶穌跟我們一起咯。去到28章這個的大使命的時候，就是我們遵守耶穌的吩咐的時候，耶穌就常常與我們同在，是吧？直到什麼世界的末了。在整本聖經最後的一卷書啟示錄同樣講到，看啊，上帝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祂們要做祂的子民，上帝要親自的跟祂們同在，做祂們的上帝。弟兄姊妹，我們的神真的很想跟我們一起，但有時就說我不得閒，你不要跟我一起，是不是？其實打從最初祂創造世界、創造人類，去到終末的時候，他都很想跟我們一起。對信徒來說，這個耶穌回來的日子，我們的救主再臨的日子，是一個歡天喜地的日子，是一個全然得贖的日子，是一個得獎賞的日子，充滿榮耀的日子，是神完全除滅一切罪惡和不義的權勢，人間的悲苦已經過去，是神全然得勝的日子。反之，對未信的人來說，這個是黑暗的日子。耶穌是那位終末的審判者，這裡說到當人子在祂的榮耀裡帶著眾天使降臨的時候，在寶座上面要來到去做一個的審判。耶穌基督帶著人子和終末的審判者雙重的身份，人子 當我們看但以理書七章十三至十四節的時候，他講到人子是怎樣的呢？人子是駕住雲來的，是在這位的被領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了權柄、榮耀、國度，使各方各國各族的人呢都侍奉他。他的權柄是永遠的，不能夠廢去，他的國必不敗壞。所以這位的主，這位的人子何等的榮耀的身份。但與此同時，這一位的人子又是非常之卑微的。他在哪裡出世啊？他在馬槽出世，非常之卑微。他在哪裡長大啊？拿撒勒。拿撒勒，拿但業說拿撒勒還有什麼好東西出啦？所以這個不是一個什麼很有名的城市，或者很多好東西出的地方，可能是被忽略的地方，可能是一個很不是那麼好的一個的地方。他走過人類受苦的路，他受過人間的試探，他是最有資格來到做這個終末的審判者。萬民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萬民是指什麼呢？在馬太福音的上下文來到看的時間，是包括了猶太人和外邦人。就好像二十四章第十四節那裡講到，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然後第二十八章那裡講，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浸。萬民是全部的人。弟兄姊妹，人的生命史呢是有終末的，沒有人能夠幫你去面對，每一個的人都要獨自的面對，沒有人可以逃避，一切已經定案，一切已經 settle， 人沒有抗辯的機會。既然萬民會有這個終極的驗證的時候，所以耶穌對門徒是有期望的，耶穌對門徒是有要求的，個標準的原則是有在這裡的，而不是我們看不到，乍看不到。末日是要將我們分別出來。所以在第三十二節那裡講到，好像牧羊的分別綿羊和山羊這樣，將綿羊安置在右邊，將山羊安置在左邊。綿羊很多時候在聖經呢就是形容什麼呢？形容神的子民，形容以色列，形容耶穌的門徒，一個這樣的圖畫。山羊呢，新約呢裡面呢就不是很常出現的，但在舊約呢大約七成呢都是講到獻祭的羊，贖罪祭，即是當獻這個贖罪祭的時候一個代罪羔羊。其實在巴勒斯坦這個地方呢，綿羊和山羊呢成日都是一起的，不是說綿羊就一堆，山羊又一堆，綿羊和山羊呢常常都是走在一起的。而聖經的經文裏面呢亦沒有明顯的原因提到為什麼用綿羊和山羊來到 做一個的對比呢？但是耶穌這裡這樣說，就是向右邊的說和向左邊的說。所以這裡的重點是在於耶穌在末日的時候要將他們分別出來，將綿羊安置在右邊，將山羊安置在左邊。是什麼原因被安置在右邊呢？是什麼原因是安置在左邊呢？我們的救主的再臨要作終末的驗證，這樣標準的原則在哪裡呢？或者今天是平安夜的一個早上，我們預備心靈來到紀念我們救主降生的時間，亦可以站在救主再臨的亮光之下來到反思今日我們怎樣生活，今日我們怎樣來到去侍奉。這段經文是我們很熟悉的經文，可能我們都看了很多很多次。安置在哪一邊的話事權是在哪裡呢？個話事權是在個王那裡， 三十四節嗰度講，於是王要向那右邊的說，王就是上文所講的人子。其實這個的王這個的主題呢，在馬太福音裏面呢是串連了整卷書的脈絡。讀馬太福音的第一章，記住了，弟兄姊妹，參加了樂享聖言計劃讀經計劃的呢，1月1號呢就要看馬太福音第一章的了。所以呢，我都教大家，如果你呢每一日看一章的時候呢，可能有些弟兄姊妹看完個都不知道，好像水過鴨背，但看完一章呢，裡面你可以揀一句，可以揀一節等等咁，然後呢再默想嗰一句嗰一節咁，嗰全日呢就可能有一節嘅經文呢喺你嘅心裏面不斷嘅反覆思想第一章嗰裏面呢，將耶穌嘅家譜呢係串連到大衛王嗰度，講到亞伯拉罕嘅後裔，大衛嘅子孫，耶穌基督嘅家譜，淨係大衛呢一個字出現咗五次咁多。然後去到第二章嘅時間呢，博士尋訪嘅對象係邊個啊？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是不是？第四章讲到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一个国家就当然有王的了，是不是？去到二十一章，当耶稣在地上的事工来到最高峰的一刻，光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驱子。然后去到二十七章，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比拉多问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耶稣怎么答啊？你说的是。当耶稣钉十字架被嘲弄被弃笑的时候，那些人怎样去跟他说啊？哎，恭喜你啊，犹太人的王，是吗？这位的王是一位奇异的王，似乎是很软弱，似乎很卑微，却是执掌王权，却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一个这么卑微一个这么被人好像欺负，甚至到了最后是被人钉在十字架的一个咁嘅人，係可以能够拯救人，可以嚟到去成为即係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德国嘅神学家潘霍华牧师喺《狱中书简》嗰度咁样讲，基督并非以佢嘅全能嚟到帮助我哋，而係以佢嘅软弱同埋痛苦嚟到帮助我哋。弟兄姊妹，今日我唔知道大家你有没有在困苦的里面，有没有在软弱的里面，有没有在生活很多的艰难的里面，我们可能说，神啊，你用你的大能来到拯救我啦，神啊，你呢是那位荣耀的主，你是那位呢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是那位人子驾着云降临的神，你救我。不是，耶稣是用他的软弱和痛苦来到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极度困难痛苦的时候，思想下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他的痛苦、他的受苦、他的伤痕是要来到去医治我们，因为他明白我们的软弱，他体恤我哋嘅难处，佢完全了解我哋嘅困惑。就系呢一位嘅人子，佢系一个荣耀嘅神，但系与此同时，佢系一个好卑微嘅主。唯有一个咁样嘅主，先能够嚟到帮助我哋。安置喺边一边，系代表乜嘢呢？好简单，就系，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即是蒙福啦。另外向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是被咒诅。 所以安置在哪一边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蒙福还是被咒诅？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什么呢？圣经已经很清楚，这段的经文真的很浅白。因为35节，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喝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边你们来看我。眼看得见的需要啊，弟兄姊妹，眼看得见的是很具体的。个重点就是我们回应这些的实际具体的需要啊，还是我们乍看不到，拒绝这些的实际具体生活的需要呢？被咒诅的一边的原因是什么？因为42节，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喝了你们不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一个很奇妙的回答是什么呢？这两边的人呢都很惊讶，很惊讶的回答。第37节那里讲到，二人就回答话啦，主啊，我哋乜嘢时候见你饿啊，俾你食啊，乜嘢时候见你喝，系嘛，乜嘢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啊？原来呢一个二人其实佢自己都唔知道，甚至好惊讶地嚟到回答。二人系咩人呢？二人系一班回应有需要嘅人。这些的人是紧紧跟随耶稣脚中的人，有耶稣的眼，有耶稣的耳，有耶稣的手，有耶稣的脚，去踏足耶稣曾经踏足过的地方，就是有神生命的 DNA。 所以这两批人是有分别的，义人，但是圣经又没有讲到恶人、啊、第44节就是他们，用他们，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作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啊。可能他都很惊讶，我做了很多事的，我真的服侍了很多很多人的，什么时候我没有服侍过你啊，他们都一样是这么惊讶。所以二人的惊讶是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是一个不经意做了，已经做了在主的身上。但是那些左边的他们是争辩几时什么时刻没有侍候过主呢？二人的惊讶是在于做了都不记得了，做了都不知道做了，是不经意的服侍，算不得什么的服侍，是一个我们的本分，是应做的，是内置在生命的流露，不是为做而做，不是为做 show 而做，是忠心紧紧跟随上主的脚中，走在这条义道上面，成为义人，就是跟神紧紧的扣在一起，就是跟神紧紧的互动，同埋咧互相嘅嚟到去塑造，互相嘅嚟到系有呢一份嘅恩典嚟到行呢条路。呢一份系同上主爱嘅关系。弟兄姊妹，你嘅服侍系咪不经意嘅生命流露咧？嗱，你可以想一想，如果今日冇人识你嘅，你去了一个地方完全没有人识你，你会不会都很自然流露这一份的生命呢？流露这一份有神生命的 DNA 呢？你会怎样服侍有需要的人呢？核心的原则就是在40节和45节，慈爱的展现， 慈爱的展现。第四十节，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第四十五节，另一批的，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的身上了。这弟兄是哪个呢？是指哪一个呢？可以是说人类里面一切有需要的人。有些解释就说，哦，弟兄当然是神家里面的人，是吧？神家里面的人当然全部是基督徒，这个弟兄是全部基督徒。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呢，传福音的使者。有些解释就说是犹太的信徒，又或者有些解释就说大灾难里面的殉道者。比较多的解释呢，就是第一和第二，就是人类里面一切需要的人，或者是叫做全部的基督徒，全部的信徒。有些圣经学者都仍然的来到去赞成这个的我者弟兄呢，是指人类里面一切有需要的人。因为不限于教会，不限于门徒，而是每一个人都是披戴神的形象的。就算他未信，他都披戴着上帝的形象的，是神创造的。所以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有神形象的人，这个就是我们的 buddy， 这个就是我们的弟兄。最少的，什么是最少呢？最少就是那些不重要的，被忽略的，不体面的，贫穷的，被厌弃的，被拒绝的，无权无份的，或者是我们所鄙视，或者我们所歧视的。哪个是耶稣心目中一个最少的弟兄呢？在纽约自由神像的底层有一个铜匾，这个铜匾上面有一句这样的诗句，是一个女的诗人 Emma Nazareth 所写的。这句诗句是这样说的，将你们那些筋疲力尽的，一无所有的，渴望呼吸自由空气的，成群的众生给我，将那些被你们人口众多的国家视为草芥的不幸的人给我，让那些无家可归的厄运连连的人来到我这里，我会在金碧辉煌的大门口举着灯迎接他们。这个是纽约自由神像这个的牌匾，有句这样的诗。我相信今天耶稣同样的拥抱他自己的双手，有哪些是最小的弟兄，筋疲力尽，一无所有，无家可归，厄运连连的人，来吧，来跟从我。前几天当同一些的弟兄姊妹和一些的导师去深水埗去探一些劏房户，一入到个地方的时候，撑好多层楼，然后呢开个门呢就全部看晒的了，好小的，只是坐到三个人的，所以我们两个人去探访，多一个人去探都没有，都站不到的，坐不到的。一个女士，当我们坐在这里来到跟她聊天的时候，我们聆听她的故事。刚刚来香港的时候去做一个的叫做管理员啦，就是一些楼宇的管理员啦，咁样样啦，俾人鄙视，俾人歧视，常常咧俾人指指点点，后边督啦，俾人插啦，甚至咧就话佢嘅不是，甚至咧系俾人诬蔑，俾人陷害。佢一路讲嘅时候，佢话其实我都系想打一份工，好好嘅赚啲钱嚟到养大个女啫。点解我要会遇到呢啲咁嘅情况嘅呢？甚至呢佢话呢啲人呢话佢咩呢，因为佢靓靓有少少靓， 所以都一样的来到去攻击他。他说究竟我做错什么事呢？工作上面一个这么大的压力，另外在他婚姻的上面被丈夫抛弃，被丈夫好像垃圾这样扔，被施虐，被打，最后他的心灵爆煲，他不能够承受这么大的压力，他的精神极度的困扰，所以他都照顾不到他的女儿，政府要将他和他的女儿分开住。当我们那天去探他的时候，其实他很稳定，因为有机构有人常常去探他，常常的跟他来去分享，当晚我都跟他分享福音，他揸住我们的手，他说我愿意来到去找住耶稣基督。他香港没有人没有物，没有人帮我，跟他分享以马内利圣诞节这个的重要的信息，神跟你一起，神跟你一起，永恒的跟你一起，以致这个成为他一个很大的安慰。有一个的圣经学者 Morris 曾经这样讲，他说每一个有需要的人都是我们基督徒善待的对象。而在圣经加拉太书六章十节都有讲，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过冬那一晚，有一位的姊妹的亲人因为癌症已经散发全身，而要转到去沙田医院一个的善终的一个的病房。那晚我去到，其实那朝早我已经预备去，所以我特别呢是买了一个呢叫做圣诞节用那些姜饼曲奇，一个好像圣诞的人整得很漂亮的，那呢就带住去，又怕它断啊，那饼很脆的嘛，找个盒装住样。去到的时候，其实我在半个月前已经探他，跟他传了福音，是他已经相信了。那晚去探他的时候呢，瘦了20公斤，他先生跟我说瘦了20公斤。我说20公斤，即是难以想象，好瘦好瘦好瘦。当我送上这个的姜饼曲奇的礼物给他的时候，他说我吃不到，但是好得意好靓。他说我好不舒服，好辛苦。所以真的在我们周围有很多人，很多人是真的有需要。在前一排有一班的歌星，有一班的艺员，当他们要去南秀茂坪村要做一个爱的行动的时候呢，他们不是叫他们离教会或者离我们那里，而是他们呢将耶稣基督带到去秀茂坪村，将耶稣基督带到社区。他们这个的音乐会呢叫做什么呢？老表祝福你咖喱鱼蛋音乐会。不知道是不是有咖喱鱼蛋吃的呢？可能我们都要想想呢，就是这些是不是有咖喱鱼蛋啊，还是什么鱿鱼啊这样。原来呢每一个的圣诞节呢，这个的艺员呢都会问一个的问题。他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降生为人，是为了什么呢？这个的问题，这个的歌星或者艺员都会问这个问题。他说就是分享，就是要付出，就是要施予，要分享这个爱，分享这个生命。所以他将耶稣基督带到去社区，我们都要问这个问题。2016年全港一共有135.2万的贫穷人口，是2009年以来的新高。 2016年长者的贫穷问题呢是进一步的恶化，接近34万的贫穷长者。这个当然跟我们的社会的人口高龄化有关啦。据报道呢，香港老人的自杀率呢往往是比什么呢？比欧美的国家呢是高几多倍呢？你估下，高两三倍。哇，真的有时都几惊讶的数字。所以爱的展现，慈爱的展现，陆云神父他这样讲，他说当我们去施予的时候，当我们去服侍的时候，当我们去做一些服侍行动的时候，那个的根本的动机是什么呢？是要感恩。他说当感恩成为我们行动的根源的时候，我们的施予就会变成什么呢？接受。当我们去牧养人的时候，就变成这些的人呢是我们的牧者。你不要以为哎呀我又这么辛苦，我又呢要去跟这个讲，又去跟这里，又要服侍，这些好像很多付出很多辛苦啊，我哪有这么多时间啊，是不是？不是啊，路云说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这个是祝福来的。这个去你去做是因为你感恩啊，你感谢神给你有这份的拯救，好像刚才诗班所跟我们献的诗歌所说，因着爱，因着爱，因着爱，是神给我们这份的爱，我们是可以涌流出来的。当然如果你说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从来都没有经历到神的爱，从来都没有经历到神的怜悯的时候，那当然我们又很难呢有这个的涌流出来的爱。所以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跟耶稣紧紧的贴紧耶稣，以致我们能够有神的爱，有神的怜悯，有神的恩典，有神的恩福，以致当我们去服侍的时候是感恩啫，是感谢上帝啫。当我们施予的时候就成为接受，因为神好多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继续的要接受。或者当你去服侍一个人的时候，这个的人其实成为你的老师，当你去服侍这个人的时候，这个成为你的牧者，他教回你一些功课，是吗？所以同样陆云在一本书叫《流金岁月圆满人生》这本书做了一个总结，他说如果长者如果想创造出一个幸福的人生，是可以怎样做呢？很简单，学习去关怀别人，学习关怀别人。当然学习关怀别人都需要有一些的训练的。他说退休的长者，其实退休的长者呢能够参与侍奉呢是一个最大的福气。有时我去到医院的时候呢，啲公立医院呢有好多嘅接待员啊，又或者一啲嘅义工呢啊，全部都系退休人士嚟㗎喎。好开心㗎。有一次我去眼科医院啦，接受眼嘅检查嘅时候呢，有一个义工呢，我相信佢都系啱退休㗎，一个都好都好后生嘅，不过即係可能係啱啱退休啦。哇，好开心啊。咁有一次有一个人呢就问佢啊，呢度又点去啊，嗰度点去啊，咁嗰啲验眼嗰啲又点样嘅步骤啊。咁佢就好详细好细心嘅嚟到同佢讲。咁然后一个人问佢啊，你真係好啦。咁然后佢呢个义工呢就同嗰个病人讲，佢话咪我以前啊都係眼有眼疾的人来的，我在眼科医院都看的，我是眼科医院的病人来的，我知道眼的问题，眼的病，我走过这条路，所以我来到这里我就更加是懂得来到去指点你们，帮助你们这样。是啊，真的，长者或者是一些退休的人士参与侍奉是一个最大的福气，因为当你参与侍奉的时候，其实是一种关怀，他们能够再一次的重新被肯定自我，圆满人生的机会。这个我们都可以继续去思想。 依大半年咧，我同一啲嘅導師咧去做一啲嘅門徒訓練啊。我哋有一位導師咧喺分享嘅裏邊咧嚇，都有講過咧。原來喺過往嘅日子嘅裏邊，當佢去到外地讀書嘅時候咧，咁可能佢都會被人哋咧係有一啲嘅唔好嘅經歷嚇，經歷過一啲唔好經歷嚇。可能唔係本地人啦嚇，又或者咧嚇講呢個嘅語言又唔係話最好啦嚇。咁所以咧，佢翻到嚟香港咧，嚟到服侍嘅時候，佢特別中意咧同一啲咩人傾偈咧，從一啲咧講廣東話唔係好正嘅人咧嚟到傾偈，因為佢體會到佢哋嘅心聲，體會到喺以前我行過呢條路，今日我要嚟到去幫助呢啲人，我要嚟到去祝福呢啲人。所以冇錯嘅，當我哋去經歷過呢一啲嘅難處嘅時候，我領受到神嘅憐憫，領受到神嘅大愛嘅時候，自然我哋更加會體會，更加願意關懷，更加願意咧服侍，更加願意去祝福。所以在約翰一書三章十六節嗰度咁講，主為我們舍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我們也當為弟兄舍命。美國宣明會一位嘅總幹事理察斯特恩斯，佢寫咗一本書，呢本書叫做《堵塞福音的缺口》嚇，係香港浸會出版社出嘅一本書嚇，《堵塞福音的缺口》。佢咁樣講，神對我哋係有啲咩期望嘅咧？我哋嘅信仰係咪只係相等於我哋信咗等上天堂啦，或者我哋查經啦，每個禮拜翻嚟，又或者避免犯一啲嘅大罪啦，係咪就係咁樣樣咧？定係神對我哋有更大嘅期望咧？我哋所擁抱嘅係一個整全嘅福音，定係一個有缺口嘅福音咧？所以 Richard 佢喺十幾年前，佢當佢飛到去烏干達一個非洲嘅地方嚇，烏干達嘅地方，佢喺一個嘅好簡陋嘅屋嘅裏邊，係用啲泥嚟到搭嘅屋，喺個屋裏邊好簡陋，同一個嘅孤兒嚟到去傾偈。呢個嘅孤兒就同佢講佢嘅心碎嘅故事，同佢講佢一啲幾咁痛苦嘅故事嘅時候，當佢聆聽呢一啲心碎嘅故事嘅時候，佢就知道答案。所以弟兄姊妹，聆聽係好緊要。所以我哋話門徒使命嚇 ，L listen 係嘛啊，聆聽。當聆聽一個孤兒嘅心碎嘅故事嘅時候，神就答咗佢呢個問題。有咩期望咧？係咪就係等上天堂咧？究竟有冇神對我哋有咩要求嘅咧？我哋係個福音係咪有缺口嘅福音呢？所以當神嚟到去答咗佢呢個問題嘅時候，佢就將佢喺美國，佢本來喺美國咧做一個非常之知名企業嘅行政總裁嘅職位，佢毅然就放低嚟到走上呢一條神呼召佢嘅路嘅裏邊，同世上最貧窮嘅人咧嚟到去同行。他回应了神生命的呼召。这一本书就是讲述这一位的所谓企业行政总裁的感人的真实故事。他放低了世俗的功名利禄，发现耶稣基督福音大能能够去改变他整个的生命。弟兄姊妹，今日我哋睇呢一段嘅经文，系我哋相当熟悉，我哋读都唔知读咗几多次。但系呢一段嘅经文讲俾我哋听，睇到一幅嘅图画，呢幅嘅图画系主再嚟嘅图画，系一幅末世嘅审判嘅图画。唔在于绵羊定系山羊，系在于乜嘢？在于主再嚟嘅时间，我哋被安置喺右边啦，定系被安置喺左边？唔在於我哋嘅宗教外表，係在於我哋內心嘅深處有冇傾留一個真誠嘅服侍。唔在於我哋做咗啲乜嘢嘢，乃在於我哋冇做啲乜嘢。有冇一啲嘢我哋忽略？今日我哋成浸嘅弟兄姊妹真係好忙碌，係嘛？我哋嘅服侍啊，我哋嘅侍奉啊，我哋都係好忙碌。但係可唔可以都靜低落嚟諗一諗？我哋做咗好多。 但是有没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忽略的呢？我们没有做到的呢？不是在于囤积多少，是在于付出多少；不是在于公开的事工，是在于心底里面的使命有没有活出耶稣基督门徒生命的方式；不在于主宰来的时间表，而是在于我们究竟跟随哪一个，我们跟哪一个的。到了末日的时候，耶稣要来，我们要交账，你跟哪个的呢？我们跟哪个有关系呢？我们是不是准备好去迎接神呢？过往很多人很喜欢来到计算耶稣几时回来，事实上背后的征兆不是在时候，是在乎边个同边个同行，你跟边一个。耶稣呼召彼得来跟从我。弟兄姊妹，今日我哋跟从边个？或者今日喺在座有一啲嘅朋友，你仍然未人相信耶稣基督嘅，未曾跟从耶稣基督嘅，喺今日平安夜嘅一个特别嘅日子，我都嚟到去邀请你。耶稣喺呢一度同你讲，来跟从我。耶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一位的主是要与我们同在，好想同我们一起，好想同行，同我们同行生命路。有这一位以马内利的主，我们的生命是不再一样。来跟从我，不因为善行进入天国，而因为天国子民这个身份所流露出来的果子。我们有没有神生命的 DNA？ 或者在到最后的时间，我都挑战大家来到去反思几个题目。今天我们如果不再有人认识我们，或者你去到一个地方没有人认识你的，你会不会继续是这样流露这一份的有神生命的 DNA 呢？又或者今天我们不再有这个岗位了，我们不再是教牧人员了，我们不再是执事了，我们不再是部长了，我们不再是部员了，我们又不再是成长班的班长了，又不再是什么福音灵修 队长、啊、什么事务啊、等等，我们什么都不是了。我们是不是仍然会不经意地去流露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的样式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呢？今天我们可以在哪一方面来到展现慈爱呢？我们荣耀的神，祂道成肉身，舒尊降卑，与人全然的认同。我们在礼拜堂里面，我们可以兴高采烈，我们可以很开心的来到庆祝圣诞，但与此同时，我们都要想念到礼拜堂之外还有很多无助的人，还有很多软弱的人，还有很多被忽略的人，还有很多我们未信的家人。弟兄姊妹，在圣诞节不要忽略我们的屋企人。可能我们哇，我们好多侍奉啊，因为啊，即系呢几日真系好多侍奉啊，个个人都翻到嚟教会，唔好忽略我哋屋企未信嘅人，因为屋企未信嘅人就话：哇，你真系放几日假都好多好多嘢做、啊，你喺教会吓、啊，但系却冇吓，即系看顾到未信嘅家人。嗱、啊，这个你要好留意嘅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俾一个挑战你喺圣诞期里边啊，假期里边。去服侍一个人，一个最少的弟兄中最少的，可能是你忽略屋企的年长的爸爸、年长的妈妈，或者忽略了一些已经好耐好耐没有来到关心的亲人，又或者你想起一些在仍然在医院濒临死亡的人，你可不可以在这个圣诞假期去服侍一个最小的？路云曾经这样讲，他说呢，以微笑打招呼，微笑就是爱的开始，微笑就是爱的开始。或者看回我们教会，今天我们可以在教会又可以来到去作出 什麼的影響力呢？神在地上設立教會，為要對人類的需要作出影響力。今天聖浸教會作為基督的身體，有沒有聽從基督的吩咐，走入人群的裏面，給他們吃，給他們飲，留他們住，給他們穿，看顧他們，來看他們呢？教會擁有的資源怎樣適當地用在那弟兄中最少的一個身上呢？我們可以在哪一方面具體地來到去回應呢？這個都是我們要一起來到去思想的問題。又或者有些人說，我都很願意的，不過有時心靈願意，肉體卻軟弱。弟兄姊妹，是啊，我們的心靈是需要被聖靈來到更新和轉化。我們自己所行的義，乃是照祂的憐憫，乃是照神的憐憫，藉著重新的浸和聖靈的更新。如果不是，我們只不過做一些事情，做一些事情，而沒有是即是跟我們神生命的 DNA 來到去出發。所以弟兄姊妹，在接下來2018年，我們真的好好的讀聖經，好好的靈命更新，好好被聖靈來到去轉化，以致我們的生命是不經意就流出，流露出神那個的生命，以致我們的服侍是神來到去接納。有人問德蘭修女，世界上這麼多飢餓的人口，這麼龐大的人口，我怎樣能夠餵飽他們啊？他就這樣回答，如果你能夠餵飽一個人，就去餵飽一個人吧。讓我們一起的禱告。親愛主，多謝你常常用你的話語來到提點我們，求你幫助我們在這個聖誕假期的裡面，我們不忘你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你就是那位以馬內利的神，讓我們都能夠在這個的假期的裡面，我們能夠去服侍一個弟兄中最少的，幫助我們，給我們有能力，給我們有勇氣，奉耶穌基督的名祈禱，阿門。